我们请到赵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赵牧师昨天晚上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信息，非常实用的，怎么样扩张神的教会？赵牧师，我当时第一看到，我说：“哎呦，有人有姓赵，我说是不是念错了？”一想那个赵，我就想到招兵买马、招财进宝。所以我想，但是昨天听完一个信息，我就觉得他很像有个 Rick Warren， 就是马鞍山教会那个特质哈，就是很多怎么样经营这个教会啊，让教会成为传福音的祝福的管道。我想我都不多做介绍，就请赵牧师。
不错了，今天早上我是来招兵的。我是替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在这里向你们招募忠于他的仆人跟征兵去服侍他。刚才啊，示范唱诗歌很好啊，很享受。OK， 我特别欣赏的是他们唱歌的时候很用心，而且呢满脸的笑容啊，真的把诗歌里面的意思唱出来了。我们真的要在诗歌里面得到帮助。相信神的人呢，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对不对？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呢，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人生的。但是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讲，什么是幸福呢？一般来讲，我们说幸福啊，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先生对我很好，我妻子很疼我，还有呢，孩子听话，我有理想的基业。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有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对幸福的人生呢，都是这样去定位。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是我们的想法的时候，实际上我相信跟很多其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节圣经很熟的啊，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的是要我们得生命，对不对？得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问题就是在这里了，我们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比我们刚才所讲到那个幸福的定义应该更好吧，对不对？问题就是说，我们都信耶稣了，你们坐在这里的，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你感觉到你的生命丰盛吗？我相信当我用心去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信仰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真的比从前丰盛很多吗？这个是我们称自己有生命的丰盛呢，是我们的理想呢，还是实际上我们真的拥有呢？如果我们对自己坦白一点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能够好好去把握得到什么是丰盛的人生。我发觉在教会里面，我做牧师越来越久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基督徒啊，实际上跟其他拜神拜佛的没有什么分别，应该是有分别的，对不对？但是我看到很多没有太大的分别。信耶稣啊，就是得恩惠嘛，得神的保守嘛。当然我们说罪得赦免，这是真的，但实际上我们的心态跟信仰起了宗教的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也不是常常感觉到生命是那么的富足啊，不单是生活上面的，是我们心灵上面的，真的比从前丰盛很多。到底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在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啊，还不愿意让主耶稣基督呢，真的作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没有为自己的生命在信耶稣以后重新的去定位，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信仰常常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不会相差很远。所以今天早上，我希望神的怜悯，他要临在我们当中，亲自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我们一块读一段圣经，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这里面信主以后，真的能够重整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然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看荧光幕的好不好？因为我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啊，一块读啊，一块读。 早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为基督的缘故选中了我们，要使我们在他眼中成为圣洁、无瑕无疵的人。上帝因为爱我们，就按照他所认为好的意思定下的计划，要我们借着相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得着做他儿女的名分。他把这洪恩丰丰富富的赐给了我们，又运用完备的智慧，叫我们知道他所预定的旨意之奥秘。这奥秘的旨意是照他的计划，等上帝所定的时候一到，就是天地间一切都归在基督管理之下，完全合一，和谐共存。我们再做个祷告好不好？在天的父亲呢，我祈求你的灵在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把一切的杂念都放下来，我们把眼目专注在你和你的说话上面，祈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激励我们，提醒我们，挑战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这个时候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敬拜，我们在这里能够靠主的能力重整我们的人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跟我昨天晚上跟你们分享的是互相呼应的。昨天晚上我告诉你们说，神拯救我们有原因的。这节圣经同样告诉我们说，神拯救我们不但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而且他对你对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呼召我们不单单是享受他的救恩，他呼召我们更是要成为他这个对世界这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我们要重整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按照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来重整我们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去定位。那今天的时候，虽然我们是信了耶稣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理想，或者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期望，去编排我们的人生。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眼目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他为中心，以神的计划作为我们生命定位的一个的方向。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首先我们要学习掌握神的旨意。啊，这个题目呢，我相信呢不用我再讲，因为我相信你们的长老啊、牧师们呢，常常被你们去问的，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怎么能够掌握神的旨意呢？那实际上，神的旨意呢，真的难那么真的那么困难去掌握吗？不是的。我们再看刚才所读过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上帝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这个是蛮特别的一节圣经。因为无论你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当你信耶稣以后啊，这个是神所悦纳的旨意，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得到儿子的名分。啊，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很特别的，儿子的名分，因为女生呢不能够承受产业了，你晓得吗？啊，只有男生才可以承受那个产业，儿子的名分。但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无论是男的女的，我们都拥有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是一个可以承受神产业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刚才说神的旨意呢，不单单是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他爱我们的缘故，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子。成为儿子呢，我们就对神的国、神所做的事情都有份了。那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里面有个新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你 你是女的也好，男的也好，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能够承受产业的神的儿子。所以呢，以后啊，凡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的事情呢，跟你有没有关系？有。跟我有没有关系？有。跟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关系。我们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的，你看到吗？圣经说神是为基督的缘故，为了帮助耶稣完成他救赎普世的计划，为了基督的缘故选中了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被挑出来，帮助耶稣去完成这个救赎世界的这个计划。如果你还没有掌握得到这个神的心意的话，今天早上我希望你能够掌握得到。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这个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您是神的儿子，你是承受产业的人，你在天国里不但有份去享受，也有责任帮助耶稣基督去建立他在地上这个国度啊。实际上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从前是个奥秘，现在不再是奥秘了。这奥秘的旨意是照着他的计划，等上帝所定的时候一到，就使天地间一切都归在基督管理之下，完全的合一，和谐共全。这个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有一天耶稣基督无论是天上地下的，他要一统这个世界，实现这个大统。耶稣基督是用牺牲他自己拉起了这个天国的那个升旗。您跟我就是耶稣基督的征兵，要跟随他去完成这一个的使命。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反思。因为从前呢，可能你不相信，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跟你们讲到，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你晓得吗？不晓得了，当然今天可能第一次看到我吧。啊，牧师站在那里讲到，怎么会自卑？我是一个很自卑很怕事的人呢，你会想不到的了。我看到人我会躲开的，不晓得怎么跟他谈话嘛。但是我相信耶稣以后，神完完全全改变了我。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去跟那个市长去 argue， 站在那么多的官员的面前呢，要吩咐他们说你要给这个 CUP 给我。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自己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相信耶稣以后，我晓得原来天父上帝是我的父亲呢，有什么东西不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我有胆量勇气站在这些人的面前，我的生命完全的被改变，而且我感到很高兴，因为神给我有机会参与这个建造这个天国的工作。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不单单是呼召我，也呼召你们每一位一块去参与这个工作。我们有一个重大的使命，简单来说，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把这个福音传遍这个世界，只等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回来。这个是你跟我的使命啊！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还生活着，对不对？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如果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无论是活的是死的，总是主耶稣基督的人。你以为保罗是说笑吗？你以为保罗是说给自己听吗？他说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是为主而活，是为主而死的。觉得圣经懂背吗？曾经我在那个退休会的时候，一个在台湾来的牧师呢，叫我用解释圣经呢唱歌，你懂吗？你没有唱过。我们若怎么看 ？OK，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花活花死，总是主的人，总是主的人，花活花死， 忠实主的人。我不唱给你们听的，我唱给天父听的。要唱吗？
好，
一块来啊，跟我快啊，跟我快唱。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掉，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我死，忠是主的人，忠是主的人，花火花是忠是主的人。那再多唱一遍就不要看了，好不好？把姐这圣经放在心里面，可以吗？
可以。
啊，一块再来一遍啊！一二三，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花火花死，忠是主的人，忠是主的人，花火花死，忠是主的人。好了，不要看了啊，不要看了啊，再来一遍啊，可以吗？可以的，一二三，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掉，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花火花死，忠是主的人，忠是主的人。忠是主的人 ，Amen，Amen， Amen. Amen. 啊，懂了，这就圣经，把它藏在心里。你要记住，您是主的人，是生也好，是死也好，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要为主而活，再不要为自己而活。世人是这个样子，我们是神的征兵，要被呼召完成神这个救赎世界这个计划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保罗也提醒我们的，就要学习做一个完全的人。那完全这个字呢，是个很敏感的字，对不对？怎么能够完全呢？我们不是耶稣基督吗？在我们会领教会里面呢，我们每一个教会的领袖都有签一个服事的一个 resolution 的哈。那么里面有所谓对神立约，那么其中一个要求他们就是说呢，我们要 above reproach 哈，无可指责。哇，他们看到这个字，牧师我不签不下去，我怎么能够无可指责呢？啊，怎么能够完全呢？都不是耶稣基督一样的，我们是跟他学习啊，这个是我们的理想。我就跟他们解释，在圣经里面这个完全真的是我们完全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在信耶稣的道途上面软弱跌倒了，甚至犯罪，圣经提供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不要再不理会我们的软弱罪恶，只要我们回到神的身边认罪悔改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就会饶恕我们的罪。 OK， 他就会再去接纳我们，这个就是完全的意思。跌倒了可以站起来的，失败了可以再来过，犯罪可以再得洁净，但是如果不理会这一些，OK， 不理会这些，让我们隐忍生活在罪恶当中呢，我们就不完全了，我们就不完美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困难、自己的罪恶，求天父怜悯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了耶稣基督的要求。刚才所读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为基督耶稣的缘故选中了我们，要我们在他的眼中成为圣洁，无瑕无疵。啊，圣经说在他眼中成为圣洁，这个给我们一点点的安慰。 不是你跟我信耶稣以后完全就变好了。如果是这个样子呢，没有人会信耶稣。实际上我们听到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现在生活还是有点不太像样啊，但我像样一点才信耶稣吧，太多瑕疵在那里。但是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神看我们为圣洁无瑕无疵，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完美没有一点的错误。但是啊，刘星听我说了，是否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放纵我们自己做什么都没问题了，信耶稣就行了嘛？神看我们是圣洁的，神看我们是无瑕疵的，我们就会放任做任何事情吗？这个也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的话，我们不会仍然生活在罪恶当中。诗篇119篇第六节那里说，我若看重你所有的诫命，我就不至于蒙受。然后在30节31节那里也说，我确意顺从你，我重视你的法则。上主啊，我遵行了你的教导，求你使我不蒙受。然后在37节那里继续说，求你使我不看重虚幻的事，求你借着你的道路赐我新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看重神的诫命吗？看重不看重？
看重。
看重。Amen。口里是说看重，心里面说看是什么吧？会不会呢？我希望不会。但实际上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还是用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我们的道德观念，从小所领受的去批判圣经的是与不是。口里面说我相信耶稣又听从神，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有很多的自己的批判在里面，选择在里面，我们常常是选择一些我们能够接纳的，我们能够认同的。哎呀，圣经真好啊，要听圣经啊。但是那一些跟我们所接纳的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就默不作声，把它放在心里面，在教会里不敢提出来啊。怎么不可以说听一些不听一些的呢？不行吧。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要重整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去面对我们这些心里面的矛盾。如果有矛盾在你生命当中，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挑的，只要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命令，我们就会怎么样？顺从遵行，没有的选择的，这个是神的要求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每一个诫命，所有的诫命我们都要去听，我们都要实行。你晓得吗？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以后，生命跟从前没有太大分别？信耶稣以前也是蛮好的人啊，奉公守法的耶。OK， 信耶稣以后也是奉公守法，只是多了一些习惯嘛，礼拜天去教堂，平常来看看圣经查经班。但是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哎，信耶稣一段时间好像分别没有那么大。但是另外一些人呢是不一样的，他信了耶稣后，他生命上都完全改变了。昨天晚上听那个姐妹很好的见证，为什么他会信耶稣，其中的原因看到他先生信耶稣有生命改变了嘛，跟从前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他的改变那么大，有一些人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除了是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以外，原来有些时候我们会拒绝圣灵的工作，消灭圣灵的感动，按照自己过往的方式去过生活。但是另外一些基督徒呢，他信耶稣以后完全顺服神，完全听从神的教训，就是有疑惑，只要是清楚圣经的教导的话，他们完全去跟随圣经而去做啊，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他就有生命的经历了。 我认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人是看重了一些所谓虚幻的事，好像圣经所讲的，世人说：“哎呀，天父，你帮助我啊，帮助我不要看重虚幻的事。”这个是他的祷告。但是很多人，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一些所谓虚幻的事上面。那虚幻呢，在圣经里面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飓风要暴风扫过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全部扫干净了。这个就是那个《全道书》里面所讲的虚空的虚空，同一个字的字根。这些事情是会过去的、幻灭的，会令人失望的、短暂的、不长久的、没有价值的。今天很多人还是看重这一些。你呢？如果我问你，今天你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的道，就是圣经的真理，帮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让神的道，不让圣经的真理成为我们决定的一个的基础的话，我们在主里面可能我们的经历很少。你信了耶稣可能只十年，但是请你讲出来，讲讲见证好不好？没有太多见证会分享。有一些人信了耶稣只十年，要他讲见证，好啊，都是讲得救的见证。难道过去一年神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做工吗？过去几个月你没有经历神吗？这个礼拜天你看不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吗？有时候我们很灰心，因为看到很多基督徒似乎是缺乏生命的见证，因为我们是挑选遵从那一些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如果我们能够听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看到一个报道告诉我们说，在美国啊，现在最先进的那个飞机啊，是战斗飞机啊，那 Air Fighter 啊，是那个 F-22 OK F-22 Raptor。 哇，它这个飞机啊很贵哦，每一部啊，你买新车 Drive Out Price， 我们说它是 Fly Away Price 啊，就 要飞出场啊，要上天空的时候$220 million， $220 million 啊，中文我也不懂得那个数字多少，我零都不晓得了，就是很贵重。哇，里面的仪器是蛮先进的 ，OK， 电脑啊，全部是电脑控制的 ，OK。但是如果你坐这个飞机的飞机师的话，他最关心的不是他里面的仪器多贵重，他的武器多 powerful。他最要紧能够掌握的，就是说要他转左的时候他转左，转右就转右，那么简单。这部飞机不能够有半点他自己的意思，要完全听那一个飞行员的指挥。今天呢，你的生命当中的飞行员是谁呢？是谁啊？Amen， 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你真的每件事情都听他的吗？求神帮助我们。那圣经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这个脱节，向着目标竭力的迈进，务求达到完美和成熟的地步。为什么我把这节圣经拉出来呢？因为我发觉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我们看很多圣经，读很多圣经，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些脱节的课程里面、理念里面去争论。如果我们看现代中文翻译版的时候，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这样说，我们不要老是在信仰的初步阶段下功夫，好像懊悔妇女的习俗，信上帝，不同的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等等道理。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是转圣经去研究，哎呀，这个洗礼应该是怎么的洗礼呢？礼拜天还是平常的日子呢？还是用滴水的、洒水的、全新证的呢？就是在解释事情里面还是花很多时间去讨论。但是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是那个金钱道理的开端而已了。为什么呢？还是停留在解释的地方，不往前晋升去了解呢？今天真的很多基督徒还是在基本的教义上面，还传统的习俗上面去争辩。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并不是这样，他看到圣经怎么教训呢，他就去思想琢磨，然后呢去实践。所以呢他用的字眼呢是习练的通达，看了读了明白了练习行出来，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从前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呢，我在哥伦比亚读书，旁边有一个所谓河边教会，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啊？那个 Riverside Church， 如果进到里面的时候呢，它上面有一个房间，里面挂了一幅很大的油画，就是耶稣基督呢跪在克西马来园的祷告啊，真迹哦 ，OK， 很多人去都参观。那么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他那里呢有一个中国人的团体，他说是团体了，实际上是教会 ，OK， 所有教会的模式都有的 ，OK， 里面呢都是很，很有成就的人啊，就是医生都有好几位了 ，OK， 然后大学的教授了，圣经翻译的人也在里面了 ，OK， 那么进我的学校嘛，所以平常我就去哪里敬拜。后来呢，他就请我去讲道了哈。去他哪里讲道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你讲完道以后，他出来给你评分的嘞。牧师讲今天这个那个那个，哇，真的很紧张，我告诉你。然后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那么后来他请我去讲的时候，今天我们守主餐，你可以帮助我们这打理这个主餐吗？他们没有牧师嘛，没有牧师。好，没问题啊。那么你晓得守主餐都要祷告啊，为杯祝谢祷告，为饼祝谢祷告。那么坐在旁边，他告诉我，他信了耶稣几十年了。他说香港那个邵逸夫那个电影的邵逸夫对不对？他说他是他的亲戚啦 ，OK， 信耶稣几十年了。我好啊，你坐在旁边，麻烦你等会做个祷告好不好？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够站在弟兄姐妹面前祷告的。我就很奇怪，他说他信耶稣几十年了，但是不能够站在弟兄姐妹面前祷告，没有这个祷告的操练哦。他喜欢听到他喜欢评论牧师的讲道，听了几十年了，不懂祷告，生命有改变吗？我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因为他连祷告都不行。我希望解让的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我希望我们不但懂祷告，而且呢，我们能够行道，能够实践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在我们教会里面，去年有一对夫妇受浸加入神的家里面，他们经历很多，他们是开餐馆的哈，我不晓得你们是否有开餐馆的弟兄姐妹哈，如果有的话，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他信耶稣以后，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是在离婚的边缘到我们教会，礼拜天来教会，他说明天有签字离婚，后来神改变了他们，现在很好。那么神又祝福他们，给他一个餐馆。那么有一天那个女的就来见我，她张牧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心里面捉难，很为难。为什么呢？他说你说我刚刚买了这个餐馆刚刚开始不容易哦。那么你晓得我们有那个会卖酒的餐馆里面有卖酒的嘛。那么通常呢，他说卖酒呢都是用 credit card 他们就不收 credit card， 他们就收现金。他跟先生一直在争论餐馆里面凡是这一些呢都要报税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是按照真的收到来报税的话，你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很多都不报税的了。 OK， 你明白吧 ？OK， 我们不做餐馆不明白。对他们来讲呢，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是他们的收入啊。报税报一半好呢，报全部好呢？啊，通常都不会报全部的了，最多只是报一半或者是一部分。但是他信耶稣以后，他说：“哎呀，我信了耶稣了，我要报还是不要报？”我跟我先生讲，他先生说：“你这样报的话，我们这个餐馆早晚就要关门。”啊，我做牧师也很困难哦，要报还是不要报？啊，我不是靠长老，你怎么叫他？一方面很体谅他生活啊，他是生活的所在啊 ，OK。另外一方面呢，圣经应该怎么去教导这个？啊，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神给我一些特别的智慧了哈、啊，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没有答他，没有答他，我就问他问，哎，我说李燕啊，你感觉到这个餐馆是谁的呢？啊，餐馆是谁的？我不是问这个问题啊，对，但是你回去想想，这个餐馆是谁的？那么我就不理他，转身就走了，不要打他。哎呀，他就不明白我要讲什么东西，他脱信嘛，他说脱信耶稣的人。但是呢，我们有个小保罗去照顾他，去培训他。他就后来呢告诉我，他就去问啊，去问带领他的那个姐妹，他的小保罗。他说我问牧师几个问题啊，牧师没有答我，他只是问一个问题，这个餐馆是谁的？这个姐妹就告诉他了，你还听不懂吗？这个餐馆是谁的呢？你告诉我。哦，对，这个餐馆是属于神的，是神给我的。啊，既然是神给我的话，我懂怎么做了。他听明白以后，晓得这个真理以后，他就按照圣经所教导去做。真的快要关门了，告诉你。真的快要关门了，他说我所有的资金都没有了，这个礼拜完了以后我就贴个纸条在外面说关门。但是在礼拜四他收到一个电话，他收到一个电话是一个 local 的一个 newspaper、啊、就是社区的一个报纸打电话给他。哎，他说我前几天到你餐馆吃饭感觉很好，你介不介意我来跟你做一个专访登在报纸上面？介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嘛。哎呀，快点来，快点来。哎呀，突然间有个免费的广告，他的餐馆就生存下来了。你看到吗？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有时候是蛮紧张听神的话，有时候说哎呀真的没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训，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去做的时候，神有安排的呢。在你还没晓得的时候，神已经替你预备了。所以这个姐妹很高兴很兴奋，有没有见证会分享？当然有了，很好的见证。信耶稣很久吗？不是很久，圣经还不熟。相比这个在纽约信的耶稣几十年的，你说那个人的生命丰盛？弟兄姐妹，求天父帮助我们彼此的鼓励哦，彼此的鼓励。要就是不信，信的时候踏踏实实的就这样相信。当你明白圣经，凭信心吧，凭信心按照圣经所教训的去走上去，您会经历神的，你会看到神的恩典的，你会看到神的预备，你会看到神的能力，你会有很多见证跟我们分享的。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有那么多见证分享，教会能够不兴旺吗？我们能够不得吉利吗？求神怜悯我们。那所以呢，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要祈求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刚才已经讲过，是神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去参与神这个改造世界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按照主的恩赐，并且符合上帝呼召他的目的，这是我教导各教会的原则。我们刚才说，哎呀，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怎么能够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东西？啊，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困难。这个我是在马鞍峰教会学到的。 学到什么东西？哎，我们要看看神怎么去预备你啊，什么怎么去装备你啊。所以呢，他有个所谓301的课程啊。这个301呢，我们会领教会把它翻译做一个所谓侍奉全节主啊，就是帮助你呢了解神怎么去预备你。我们有个所谓 shape profile，S-H-A-P-E，S stand for spiritual gift， 属灵的恩赐。H your heart， 你的负担，神给你什么感动？你对那些工作服事有负担。那个 A 你的 ability， 神给你那些才干能力，你做什么工作的，受什么的训练。OK， P 是你的 personality，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神做每个人都一样的，做事方法不同，怎么彼此合作相交？那最后，神给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不同，无论是快乐的经验，不同的经验。当你晓得神怎么装备你的时候啊，你就晓得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我呢？为什么神给我这些经历呢？为什么神给我这些负担呢？你就能够容易一点去掌握神到底要来做什么。神不会无缘无故让你经历一些事情，神无论你感觉也好不感觉也好，你上面所经历的每一切，所受的训练教育， OK， 你的脾性都是神给的，为了要帮助耶稣基督完成他救赎的计划。那所以呢，如果你能够从这几方面去思量的话，你很容易就晓得神要你做什么。弟兄姐妹啊，保罗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一台戏，对吧？戏剧，哈，对不对？检现在世人的眼前。哎，你说，哎呀，我们是一台戏啊，戏剧，我们是扮演什么角色的呢？是在台前的，还是在幕后啊？还不清楚，没关系。但是你晓得，你是在这个戏剧当中啊。这个戏剧是什么？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把福音传遍这个地级啊，做什么戏你应该晓得吧？啊，如果从前不晓得，今天应该晓得了。你晓得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有一天耶稣要来，天上地上所有一切都在耶稣的掌管底下，享受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你跟我有参与，我们在这个戏剧当中有份。如果现在还不太清楚你的角色是什么的话，按照刚才跟你们分享的去祷告，去追寻，我告诉你，不难你找到你服侍神的那个岗位在哪里。所以神对我们说啊，这个是先知以斯结的经验，他看到有异象，上主呢在的异象当中对他说，必朽的人啊，你要仔细看，留心听，专心注意我给你的指示，因为这是我带你到这里来的目的，你要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以色列人啊。哎，再看清楚这节圣经，原来天父上帝会指示我们，会带领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他把以西结带到那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每一件事情指示给他看。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会指示、会带领、会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的。那么您跟我要做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圣经也说了，要仔细看，留心听，专心注意，这个就是你跟我应该有的反应。你晓得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有没有留心听？有没有仔细看？有哈？有没有专心注意？有，看是什么吧。我们发觉很多人是只是去看自己的问题，啊，我们是很仔细的去看自己的问题，留心去听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是专心注意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理想，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吗？不是，但是却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做法。 所以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看不透神给我们的旨意，因为我们要看的、要留心的、要注意的，全部都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调过来，按照神的计划来重整我们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重新定位的时候，马太福音就会应验在我们当中。第七章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必给你开门。只要我们要在世看的是神的心意，留心听他的指导，专心注意神的计划，神必定会让我们看到、明白到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当我们掌握了神要我们做什么以后，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勇敢的前进。我看到呢，本来有一个短片要跟你们分享，但是不能够download到你们的电脑上面去啊，所以我把给几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一个女孩子啊，在美国13岁，她的名字叫那个Bethany Hamilton。OK， 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是一个滑浪的一个女孩子。